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We're obviously watching the developments very closely. This is one of our closest partners and allies around the world.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韩国政治危机做出回应。贼喊捉贼，中国警告公民慎防境外被盘查。学者指北京意在混淆视听。
那我觉得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混淆视听，转移焦点。
最新报告警告，中国若用 AI 进行跨国洗脑认知战，恐冲击民主国家国安。
在中国境内它可以使用的手段，它一样可以外延到境外使用。
拜登卸任前重拳出击中国 AI 软肋，特朗普对中国的科技风控或更强硬。
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领导地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三宣布，彼得·纳瓦罗将担任新政府的贸易与制造业高级顾问，负责推进和传达特朗普的制造业关税贸易议程。纳瓦罗在对华贸易政策上持强硬态度。现年75岁的纳瓦罗是一名经济学家，他在2017到2021年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担任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主任，相当于首席贸易顾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韩国政治危机作出回应。布林肯12月4号说，美国正在密切关注韩国局势的进展，韩国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最密切的盟友和伙伴之一。我们对尹锡悦总统解除戒严的声明表示欢迎。尹锡悦前一天深夜突然宣布戒严，在遭到国会投票否决之后，随即宣布解严。与此同时，韩国六大在野党向国会提交了弹劾尹锡悦总统的议案。另一方面，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在当地时间12月4号发出安全警示，表示在尹锡悦总统解除戒严令之后，局势仍在不断变化。使馆建议在韩国的美国公民注意周围环境，并采取常规安全预防措施。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12月3号表示，我们正以严重关切的态度关注大韩民国最近的事态发展，我们正寻求与大韩民国在美国和首尔的各级对口部门进行接触。同一天，针对韩国最新政治局势发展，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少将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军的兵力态势不受此事件的影响而有所变化，目前也没有看到朝鲜部队态势出现变化。莱德强调，美国对韩国的安全承诺坚定不移。底气不足，中共党媒开始为经济增长不能达标营造舆论。随着中国当局难以达到今年原定经济增长目标的迹象越来越多，中国喉舌人民日报星期三12月4号突然发文说，中国经济不以国内生产总值论英雄，不坚持实现特定的经济增长率，甚至明确提出低于 5% 的增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中国更重视合理成长，不需要速度崇拜。大环境不利，德国在华公司对中国市场商业信心跌到最低。一个德国商业游说团体12月4号表示，由于面临日益激烈的中国竞争和中国经济持续放缓，在中国的德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情绪处于历史最低点。路透社报道说，中国德国商会援引一项调查表示，超过半数的德国公司表示，今年他们的行业状况恶化了，只有 32% 的公司预测2025年会有所改善， 这是自2007年有调查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被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提名为下任国务卿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曾因新疆和香港问题两度遭北京制裁，各国都关注带着制裁的卢比奥在上任之后是否到访中国。卢比奥12月3号在国会山对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说，我们会想出办法的，我们目前仍专注于确认程序，我们必须通过这个程序，我们稍后会想出办法，但是我确定我们会找到某种解决方案。最后，影响几代华人的全球知名华语言情小说家琼瑶，本名陈哲，12月4号下午选择以自己的方式翩然走完了璀璨的一生，享年86岁。琼瑶的离去震撼了包括台湾和中国大陆在内的华语世界。琼瑶的小说和电视剧作品成为1970到1990年几代人的记忆，在中国深具影响力。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贼喊捉贼，中国警告公民慎防境外被盘查。学者指，北京意在混淆视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家安全部最近发出警告，称部分高校生在海外研学游时，被境外情报机构盘查或关进小黑屋，提醒慎防在海外被渗透或策反。分析人士表示，中国试图透过宣传对手的行为来合理化自己的渗透做法。实际上，中国不仅盘查入境的海外学者，甚至还倒查20年。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志远。中国国家安全部26号在微信公众号发文称，境外情报机构会透过入境被关小黑屋、强行攀拉套近乎、捏造差异、假私货等等的方式，以导览、交友、学术交流、提供帮助等方式接近中国研学师生，试图攀拉关系、获取信息，或者是通过导览、强调中外差异、宣扬国外的高品质生活等等，去洗脑、动摇学生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以伺机渗透、开展、拉拢、策反。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一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我认为这是中国一种防御性的行为投射，就是把他自己的行为投射到对手的身上，然后去宣传说对手也有类似的行为来合理化自己的做法。那我觉得简单来说就是一种混淆视听，转移焦点。
换句话说，中国最高国安机构一边提醒海外研学师生防止被境外渗透或策反，但另一边却利用留学生从事海外间谍行为。台湾陆委会今年10月提醒民众赴陆港澳旅游务必注意人身安全。台湾亚太和平基金会执行长董立文对美国之音表示，海外人士尤其是台湾人入境中国，被中国国安审查的人数众多。他知道有好几位学者遭到从轻微的骚扰到严重的酷刑不等的对待。董立文说，
他的那个经历是普遍性的经历，就是说我们去每一个人，包括外国人也是一样哦。中共国安部他其实是这样子做调查，倒查20年，然后你过去20年你做过什么事情，你要一一交代清楚，然后有罪没有罪是他决定的。
台湾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告诉美国之音，长期以来中国积极从事海外渗透与策反行动，目标涵盖政府官员、学者、商业人士以及侨民，借此达到情报搜集与影响力渗透的目的。比如，中国以服务侨民为名，在美国纽约设立了海外警察服务站，实际用途包括监控意见人士及骚扰反对者，更进一步策反华人，协助其情报工作。此事件引发了美国司法部提起刑事指控，成为中国海外情报活动的具体范例。陈文甲说，
中国不仅透过官方机构展开谍报行动呢，还以学术与侨务名义呢，隐匿身份伺机执行谍报工作并对各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影响与威胁。同时呢，中国对外的间谍指控呢，也成为掩盖中国自身行为的政治宣传手段了。实质呢，意在转移国际舆论焦点了，建构全球伪善形象。
他指出，为了适应国际局势的变化，以实现更高效能的情报搜集，中国海外间谍网的布局在地域性与手法上有了一些转变。从过去重点集中在美国，现在逐渐扩展至欧洲与非洲。陈文甲说，
因此中国的情报活动呈现出从重点地区到全球布局的特征，同时透过手段革新呢，更具隐蔽性与适应性。而这种转变呢，不仅扩大了情报覆盖的范围了，也使各国在应对中国间谍威胁时呢，面临更多的一个挑战。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杨一奎观察，中国间谍活动的一项演变是将军民融合计划从单纯的学术研究变成融合在国安问题里，作为其扩张全球影响力的手段。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最新报告警告，中国若用 AI 进行跨国洗脑认知战，恐冲击民主国家国安。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上周二11月26号发布报告，直指北京当局利用民企开发的数项人工智能 AI 科技来对内强化洗脑、监控和钳制自由措施。报告称，中国未来若将这类科技大量运用到海外，恐冲击他国国安。以下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好的，志远。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11月26号发布报告，直指北京当局利用民企开发的数项人工智能科技来对内强化洗脑、监控和钳制自由措施。报告称，中国未来若将这项科技大量运用到海外，恐怕冲击他国国安。对此，人工智能专家和海外中国异议人士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早已跨国操作网攻和洗脑认知战，各国若再不加强监管，未来真人的网络声量和思维恐遭中国以人工智能科技生成的亲中内容和观点所淹没。该报告撰写人之一的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中国调查与分析项目主管贝淑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尚未有证据显示中国大量运用这些新兴科技来打击民主国家，但这些科技中企与北京当局的合作关系令人担忧。贝淑颖说，
What we also want to prevent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a Chinese technology
我们还希望防止出现中国技术主导全球产业的情况，这将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因为如果其他国家、其他社会、其他消费群体甚至其他国家的政府都依赖于一项与中国公司、与中国相关的技术，那么中国政府就会拥有巨大的权力和影响力。贝淑颖说，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应提早思考对策，建立监管机制、标准和法律框架来规范这些新兴科技的可能风险，也为人工智能科技的落地画出红线，据以约束所有科技巨头对人工智能科技的可能滥用。对于说服性技术，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办人都义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解释，这是个原本被用来做精准行销的商用技术，旨在对焦消费者的喜好，刺激其购买欲望，但是后来被大量用来分析选民、操弄选举，也就是所谓的认知作战。但是他说，中国早就利用这些科技，包括最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影响互联网上的全球舆论，或台湾与欧美国家等地的选举。杜义锦透露，中国有上万亿人民币的维稳经费来支持这项跨国认知作战， 这位人工智能专家说，
这个科技不是只有中国公司在做，外国公司也在赚中国公司的钱，因为中国的维稳经费太高了嘛，这些经费会外溢，他除了收买国内的媒体、国内的技术平台还有公关公司操作，他也是会收买国际的媒体、公关公司以及这种科技公司，都是有的。
针对中国的认知洗脑操作，中国海内外异议人士虽然多以免疫，但是他们却是最常受中国网络封锁、监控和镇压的一群受害者。现流亡荷兰超过3年的中国人权问责资料库创办人林生亮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经验显示，中国的高科技镇压手段早已延伸到境外。林生亮说，
在中国境内他可以使用的手段，他一样可以外延到境外使用，他肯定是更多用在海外的意见人士，他不会轻易用在其他人群体，不会，相对不会啊，不能说100%。
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选播，经济学家揭露严峻真相，中国经济光明论如何再唱？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东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傅鹏谈论中国中产阶级加速陨落、房地产市场和消费经济模式难以为继的内部讲话火遍全网之后，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在深圳经济研讨会上披露中国经济增长泡沫已经破灭。就相关问题，以下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与美国三一学院荣休经济学教授文冠中、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的访谈节选。
我来请教纽约文冠中教授啊，您怎么看傅鹏先生所说的这个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有效消费不足、通货紧缩啊？中国的这个通货紧缩的这个问题究竟有多严重呢？
这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说那个有效需求不足啊，这个问题呢，应该那样讲，就是说，这是中国模式的特点，它那个手段呢，就是通过那个土地财政，把那个地价和房价炒上去，所以呢，所以有要购买房子的，特别是年轻的白领阶层，他们的消费能力都已经被榨取完了，因为买了房子以后，三代人都要长时间的那个积累啊、储蓄啊去还贷，变成了房奴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他的那个有效需求肯定是不足的。那么具体表现就是他的产能严重的过剩，那么只能向那个世界上去抢夺这个世界市场的份额，那么造成很严重的问题。那么但是这一点呢，就是说虽然国外的经济学家早就指出了，但是国内的经济学家就不敢说，为什么？因为党在那儿指挥这个经济，你这个讲这个问题，那就不是往那个党的脸上抹黑了嘛。所以后来是这个安全部门出来定调，就是说经济现在是怎么样，股市现在是怎么样，就是如果你跟那个安全部门的调子两样的话，那你轻则喝茶，严重的那可能就是消音了。
而在中国，傅鹏指出，永远都是距离权力近一点、资源近一点、资本近一点，我就多吃一点，卖劳动力的就少吃一点。他说，当经济开始收缩，增速不够的时候，底层最先吃苦，最底层那就没饭吃了。我来请教马里兰州李恒清先生，您如何评价傅鹏先生的这种观察呢？
所以他讲呢，他说到提到刚刚您提到的，说要距离权力近一点的呢，那这个要靠近资源近一点的呢，他就多吃。哎，那个卖苦力的呢，就得少吃。他讲到这一点，实际上呢，他在讲一个趋势。这样他就讲了，就是那个底层啊没饭吃。哎，这个到了这个最底层啊，就真的是一点吃的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就可能会产生社会动乱。那这个实际上呢，是他强调的一点。那这个实际上也是社会变化的一个逻辑，一个基本的逻辑。那现在啊，我们已经看到了啊，已经看到最近呢，这个中国社会呢出现了很多暴力的这个倾向。这个暴力的方向啊，现在呢是底层互害， 哎，这个大卡车呀，这个自家车呀，最后开着车上街去撞人，撞孩子，对吧？撞那些比自己还弱小的这样的人，这种底层互害呢，现在倾向呢非常非常的严肃严重，但是这个逐渐会走向什么？走向仇官仇富这样的现象。
嗯，
那这个时候，中国现在政府呢采取的办法呢，就是准备再搞一次82年严打，是吧？已经在动了，但实际上呢，最后如何走，是不是能够真正消解化解这样的社会矛盾，这一点呢，实际上是我们大家都在担心或者也正在关注的一件事情。
嗯，
所以我的一个基本感觉啊，傅鹏呢，就是我就提醒呢，就是一定要看他呢，他是本身是有立场的，他是有很强的立场的。所以呢，这个他呢是在讲的一个动态的趋向，所以他，但是呢，正是因为我也刚讲，正是因为他呢讲的是动态的趋势，所以呢得到了更多的人的关注。大家都知道那个东西离自己不远。
嗯。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美国三一学院荣休经济学教授文冠中、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的访谈节选。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继续关注拜登卸任前重拳出击中国 AI 软肋，特朗普对中国的科技风控或更强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乔拜登本周打出了他在美中芯片战中可能的最后一拳。观察人士说，华盛顿最新一轮的芯片技术出口管制限制直逼中国人工智能 AI 发展的新瓶颈，下一届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可能会以更强硬的方式扩大华盛顿对中国的战略技术封锁。以下是一如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
好的，志远。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12月2号发布公告说，新一轮出口管制措施旨在进一步削弱中国生产用于下一代先进武器系统、人工智能和高级计算技术的先进节点半导体的能力。这是美国拜登政府2022年10月以来第三次发布有关中国芯片产业的主要出口管制措施，也有可能是拜登任期内在美中芯片战中出台的最后一项命令。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与国家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珍妮特·伊根对美国之音说
I think the first thing I'll say is that it's all very much under the same vision。
我认为新措施还是为了同一个愿景、同一个目标，限制中国获取和制造先进半导体的能力，而这些半导体可用于创建军民两用的 AI 技术，从而迅速增强中国的军事能力。
美国商务部先后在2022年10月7号和2023年两度出台对中国的芯片技术出口管制措施。第三度对华芯片禁令引人关注的重点之一是纳入了对所谓高带宽内存 HBM 架构技术的出口限制。高带宽内存技术受限，可能成为中国人工智能发展的新的卡脖子环节。拜登针对中国的小院高墙政策，侧重于减缓中国在先进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关键新兴领域的发展。专家估计，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后，将继续强硬的对华科技政策路线。他们预测，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可能会放宽布网的广度，以减少美国对计算机芯片、战略金属和医疗用品等各传统行业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伊根表示，特朗普第一任期就展示出的对 AI 领域的关注，表明他重返白宫之后，华盛顿对于与中国在 AI 领域的竞争不会松懈。他说，
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人工智能方面的领导地位，因为国家安全，因为他们想确保人工智能得到美国价值观的支持，所以我预计这一愿景将保持一致性。可以预见，进一步的行动会限制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以阻止中国的军事现代化， 并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
华盛顿邮报援引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分析的前助理部长尼卡赫塔尔的话说，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将目光扩展至人工智能芯片之外，关注量子计算、机器人和生物技术等其他新兴领域，还可能对此前的管制规定进行新一轮审查，以缩小中国钻空子的机会。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伊根认为，拜登政府在出口管制的制定和实施阶段展现了多边原则，但是特朗普可能会采取更单边的做法，并将出口管制作为更广泛的贸易谈判和更广泛贸易议程的一部分。志远，
谢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马上回来带您关注电动汽车业希望在特朗普执政下继续增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电动汽车制造商希望在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领导下能够实现持续增长，特别是在特拉斯的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现在似乎是特朗普的高级顾问之一的情况下更是如此。以下海伦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杜罗从洛杉矶车展发来的报道。
特朗普在他的总统竞选初期曾攻击拜登对电动汽车的支持。
想一想，他想要实行电动汽车令，那将预示美国汽车产业的消亡。
在特朗普竞选的最后一个月，他从电动汽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那里获得了大力的推动。
他创造了几代人以来的第一家大型美国汽车公司，他的火箭公司是我们现在能将美国宇航员送入太空的唯一途径。来吧，伊隆。
就像你看到的，我不仅是 MAGA 让美国再次伟大派，我是暗色 MAGA 派。
自特朗普赢得选举胜利以来，马斯克已经同意加入他的新政府，帮助提高效率。马斯克的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的股票自选举日以来大涨25%以上，市值在两年来首次突破了$10,000,000,000。那么电动汽车制造商们对一个囊括了特斯拉老板的特朗普团队有什么期待呢？在洛杉矶车展上，西夫斯坎德在展示四电机全电动的 Draco 超级跑车。
It's super exciting to think that, you know,
想到伊隆在那里，让我感到超级兴奋，而且总统认真听取他的建议。我认为这对美国工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不仅是电动汽车，而是各个领域。我们的目标是更有竞争力，特别是受到外国竞争威胁时。
In the threat of foreign competition.
特朗普保证要提高进口关税，在美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可能会更具竞争力。韩国汽车制造商现代的发言人迈尔斯·约翰森说，该公司将在美国佐治亚州生产其 IONIQ 9电动卡车。
IONIQ 9 will be built there. There are two batteries.
IONIQ 9将在那里生产，佐治亚州还会有两家电池合资工厂，因此电池也将来自美国市场，汽车也会在美国市场生产，所以我们致力于美国市场。
电动汽车制造商们也注意到，特朗普可能会终结对电动汽车购买者$7,500的联邦税收抵免。充电系统公司 Ampure 的约翰·特马斯说，这都是市场演变的一部分。
我们希望不用永远去激励某些东西，最终我们的希望是激励措施是启动行业的动力，然后你慢慢的拉回来。我认为我们在欧洲看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汽车指南凯利蓝皮书称，去年美国电动汽车销量达到创纪录的120万辆，占美国汽车市场总量的7%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杜罗洛杉矶报道。
谢谢海伦分享杜罗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丹尼尔，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